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完全不一样。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很容易懂，可是七到十二章很难懂。前半部很简单，后半部很复杂。前面用第三人称，后面用第一人称，从现在起都是他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还有所见到的未来意象。从大部分用亚兰文来书写，改成大部分用希伯来文来书写，这部分主要是给上帝的百姓看的。我不会叫非基督徒去看七到十二章，那样他们会觉得我们都疯了。之前我们看过但以理生平的景况，现在要看看他所见到的未来意象。他的预言非常特别，非常的详细，而且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非常符合历史事件，完全就是预先把历史写下来。这几章真的很不可思议，完全是事先先写下历史。这带出了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上帝知道未来，他知道过去，也知道未来。上帝不能改变过去，这连上帝都做不到，但他能改变未来。不过未来如何他都知道，他可以事先看见。他知道你一生会过几次生日然后才死。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上帝在你出生以前就已经数过你一生的年日。这只有上帝做得到，人是做不到的。上帝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上帝不但知道未来，他还左右未来。但这不表示所有的事都已经安排好，那是宿命论。圣经里有个微妙的平衡。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会看到一句话，莫迪改对以斯帖这么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你可以选择实现上帝的计划，要是你不肯，上帝会使用别人。比如加略人犹大，上帝没有命令他出卖耶稣，但是一定会有人出卖耶稣。耶稣曾说，人子必要被出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每件事都事先预定好，但是上帝预先知道未来，他有最多的自由意志，比我们多得多。他可以左右情况，这很像玩西洋棋。如果我去找一个棋王下棋，他一定会赢，但是我可以自由决定我怎么下，可是不管我怎么下，他都能应付，他仍然可以赢。上帝的主权有弹性，各位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谨记这一点，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伊斯兰教的想法，认为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一切都是天意，我们无力改变什么。基督教不是宿命论，但上帝有至高的主权，他不但知道未来，还左右未来。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上帝都能够达成他的目的，所以预言才会那么准确。看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几个关于未来的意象的时候，我需要解释几点，否则你会搞不清楚。也许你一看到这张图就觉得头昏脑胀，不晓得这是在干什么。有一个美国学生的衣服上印着 BAIK， 有人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我搞糊涂了。那个人说你拼错了，应该是 C 不是 K， 他说这样你就知道我有多糊涂了。所以我们来把这个解释清楚。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七到十二章的事件并不是一个一个接连发生的，不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连续发生，这是第一点，很简单，但是请务必记住。所以七到十二章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些连续发生的事件，他们是独立的几个事件。第二，他们不是按照顺序发生，第八章的事件不一定是在第七章之后发生，第九章的世界也不是接在第八章之后，这些意象都混在一起了，所以并不是按照顺序那么简单。第三， 这些意象的期限不同，每个意象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终点，很容易把读者搞糊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单独看每一个意象，最后再合起来看整体。所以这些事件不是连续发生，甚至不是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发生，而且起点和终点都不同。既然他们不是这样，那他们到底是怎样呢？第一，涵盖的期间不同。有些意象是指未来很短的一段期间，有些则涵盖比较长的期间。也许先讲一段很短的期间，再讲一段很长的期间，所以每个意象涵盖的期间都不同，不能够随便放在一起，了解吗，各位？第二，有些意象是重叠的，也许有个意象涵盖很长的期间，接着有个意象涵盖很短的期间，而且重叠，叙述的更详细，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有重叠。接下来这个就很复杂了，也许你们已经听糊涂了。这些意象涵盖两段时期，这两段时期一起结束。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涵盖基督之前的时期，一个涵盖基督之后的时期，就是西元前和西元后。但是这段时期的意象结束在基督第一次降临，而另外这一段时期的意象则是结束在末日。所以这些意象都和所谓的末世有关，但一个是西元前的末世，一个是西元后的末世。但以理他从望远镜看见了两段时期，但不知道中间其实是隔开的。记不记得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谈到中间隔开了，就好像他从望远镜看见了两座山峰，一座在前，一座在后，前面那座山比较低，后面那座山比较高，但他并不晓得两座山峰相隔很远，因为他看不出来。当你从望远镜看前后两座山，你看不见被第一座山峰挡住的部分，可以了解吗？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第一座山峰前面的东西他都看得见，但第二座山峰前面的东西他只能看见一点点，这样了解吗？但以理他可以从他当时的位置，当时的角度看到未来。他的预言在他死后六年就开始应验，他可以看到基督降临前的情况，但是他看不见基督第一次降临后的情况，不过他可以稍微看见基督第二次降临前的情况，看见基督再临之前的事件，跟大多数的旧约先知一样，但以理并不知道两座山峰之间相隔多远，他只看见一件事要来临，就称它为国，却不知道这个国会分两个时期临到，因为这个王会来两次。这一点我们现在知道了，但他们不知道。他往前看，只看见西元前结束之前的情况，也稍微看见西元后结束之前的情况。所以这些预言指出王第一次降临之前的事件，以及王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段时期的事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好了，西元前后这两段时期都有一个大坏蛋。在第一段时期是安提阿古四世，在第二段时期则是敌基督。这两个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如果看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事件，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这样了解吗？这有一点复杂，我会试着解释清楚。这个样子，你读的时候才会有 整体的概念。人类的历史分成西元前和西元后。犹太人不喜欢用 AD 来表示西元后，因为这是指基督降生以后，他们喜欢用 CE Common Era， 指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年代，所以犹太人是用共同年代来区分，用 BCE 表示西元前， CE 表示西元后，我们则是用 BC 和 AD 基督降临前后来区分西元前后，因为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把历史分成两部分，他第二次的降临则会终结历史，所以基督徒看得比较清楚。这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可以帮助你了解后面要讲的但以理书。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我来解释一下。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里面所做的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呢？是在预言巴比伦之后的几个帝国会越来越弱。头部是黄金，往下是银、铁，最后是泥土做的角。人类建立的帝国兴衰更迭，之后上帝的国将会来临。所以先是巴比伦人，再来是波斯人、马代人、希腊人、罗马人，然后基督这位君王在最后的罗马帝国时期降临。但以理他以为上帝的国会彻底取代人类的国，他不知道其实上帝的国在世上会和人类的国并存一段时期。他把第二座山峰看成是第一座山的一部分，不知道中间相隔很久，我们如今就活在那段间隔，就住在上帝的国里，但是人类其他国也同时存在，俄国、中国、美国等等，将来有一天世界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可是但以理他看不见重叠的部分。记不记得他的梦？我们回去看一下。巨大的人像，先别管这边，这是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巨像。他看见那座人像被打碎，因为有一块大石从山而出，这石块没有被人的手触摸过，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这个石块砸中人像的脚，整座人像就倒了。他看见的这个石块就是上帝的国，他进入人类的国，粉碎人类所有的国，取而代之，让人类所有的国都倾倒，在原地上建立上帝的国。他以为这件事一次就完成，但是我们知道这要分两阶段完成，世上的国跟上帝的国会并存一段时间。那么但以理书要怎么看最清楚呢？我们可以先看已经应验的预言，再看还没应验的预言，也就是先看针对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预言。但以理把这些预言描述得非常的详细，他甚至于讲到发预言以后多久基督就会降临，连哪一年都告诉了我们，实在详细的不得了。要记住，我们是活在这个间隔，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们可以查证预言是不是准确应验。首先来看第二章那座巨大人像的预言。在巴比伦之后的是马代人和波斯人，再来是希腊人，然后是罗马人，这些事已经一一发生了。尼布甲尼撒的梦境成真了，但以理对梦境的解释分毫不差，这是在第二章。第八章讲到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山羊，这件事已经发生，一只公绵羊 和一只独角的公山羊。第八章讲到这两只羊，这个显然符合巨大人像的两部分，分别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帝国。第八章对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描述都应验了。比方说，我们来看波斯帝国，它在全盛时期扩展到印度、埃及，包括整个土耳其在内，整块地区都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各位清楚吗？记不记得波斯沙皇曾经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庆祝，来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他重建整个场景，英国皇室还专程前往祝贺。波斯沙皇在波斯帝国2500周年纪念的时候，曾经自封一个头衔，你知道是什么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可以去查证一下我当时讲的袋子，我说沙皇的末日到了。因为任何人如果自封这个头衔，那他绝对活不久。不久之后沙皇果然死了。你不可能作恶多端却不受惩罚，上帝仍在掌管历史，上帝是可畏的。第八章讲到公绵羊，波斯帝国的事都应验，你可以自己去读，这里我不多谈了。接下来是公山羊，希腊帝国。你知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人称公山羊？因为他总是不断向前冲，死的时候才31岁，却已经征服了世界。这个人像公山羊一样猛冲，把大家撞得东倒西歪。跟从他的人客气的就称他为亚历山大大帝，不客气的就称他为公山羊亚历山大。这一切但以理都预先看见，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这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他31岁就死了。你们读过他的生平，这个人的生活放纵，他的罪也导致他的灭亡。他死了以后，希腊帝国被4个将军给瓜分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列在上面。第一个将军的名字，我不会念，吕西马古，这样念对吗？吕西马古分到土耳其，加山德分到希腊，多利买 ,PTOLEMY, 多利买他分到埃及，西流基分到这一块。你会发现以色列这个地方夹在西流基和多利买之间。11章都在讲南方和北方的王，这是北方，这是南方。西流基和多利买后来确实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这大概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个预言了。这里我还要再讲一点。所以希腊帝国分成4部分，但以理都看见了。这两个王让上帝的百姓最头痛，这两个王则没什么问题。以色列被夹在西流基和多利买之间。下一章第9章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预言，讲到这个王多久才会来。但以理的70个妻，在希伯来文里，希伯来文的周和七是同一个字，70个妻，不是70周，而是70个妻，也就是490。这是指从圣旨下令可以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一直到王的降临是490年，70个妻。这里有一个问题，它是指哪个法令呢？因为一共有4道法令。由古列王颁下的法令开启了归回的路， 那是在西元前536年，有大力乌王颁下的法令，允许更多人归回。亚达薛西王颁下两道法令，允许尼西米归回和重建。所以要从哪一道法令算起呢？不管怎么算，不是算到耶稣降生，就是算到耶稣受洗。很不可思议吧？不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但以理是用阳历计算一年有365又四分之一天，还是用农历计算一年有360天？它是用巴比伦的历法计算，还是用犹太的历法呢？有很多书在辩论这个。总之，距离那个时候不到500年，耶稣已经来到世上。对我来说，这个数字够接近了，我算不出更精确的数字，因为还牵涉到天文问题，但这个数字够接近了。事实上，其中一道法令可以算出耶稣降生的日期，另外一道法令可以算出耶稣受洗的日期。不管是哪一个王都已经降临，500年前就已经预言，而且确实应验了，王来了。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可以去查考注释书。第二章，意象中的巨大人像，涵盖的范围从那里到这里。先别管第七章，第八章中的公绵羊和公山羊，涵盖的范围从那里到这里。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重叠。至于70个7，其实这可以分成，不只是70，还有62。对不起，我重讲一遍。先是7个7，也就是49，再来是62个7，最后还有一个7，所以7×7是49，62×7是434，加起来是483。刚刚不应该说是490，应该要说483。他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这是耶路撒冷重建需要花的时间，所以那段期间是包含耶路撒冷的重建。等耶路撒冷重建完毕，就是第69个7的结束，之后王就会降临。第70个7不在这段期间内，我们后面会看见。我相信他在第70个7的时候是看见这个高峰。第69个7和第70个7之间相隔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可以去查考注释书。再来看第10章，第10章涵盖这段期间，这里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那就是一切地上的征战都和天上的征战息息相关，地上的国家背后都有魔鬼的势力。但以理书透露一件惊人的事，被今天的基督徒小题大做了。各位，我等一下会讲。地上每一股势力和每个国家背后都有魔鬼在掌权。在人的背后有一个魔鬼想要征服别国。你看今天的捷克就知道，不是吗？那样破坏自己的土地就像魔鬼的作为。魔鬼的势力具有破坏性，不择手段，只为了能够得到权力控制别人。但以理书第10章讲到波斯魔君和希腊魔君，讲到上帝差天使长米迦勒去对付他们。这确实是属灵的征战，天上有魔鬼在兴风作浪，他们是邪恶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是地上一切征战背后的势力。地上一切征战背后的势力，地上的征战是在反映天上的征战，这是但以理书第10章很特别的一件事。这里各位要注意，但以理并没有卷入那场征战，这完全是天使之间的征战。很多基督徒光凭但以理书第10章2节的经文就想出一套策略，你一定听过叫做属灵征战策略。每次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之前，都要先去那里找出邪灵，捆绑邪灵，然后才开始传福音。我认为这根本就错了， 也会转移我们侍奉的焦点。耶稣并没有吩咐我们去各国找出邪灵，捆绑邪灵，他是吩咐我们去各国使万民做门徒。可惜今天的基督徒过度重视属灵征战，我下面的话有些基督徒不会喜欢听，但我们要把属灵的征战留给天使去对付。除非这些征战明显的显现，我注意到耶稣和使徒从来不曾主动去找邪灵，但是当邪灵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付邪灵。我相信我们应该遵循这个模式，不是主动出去找邪灵来捆绑，而是努力为神的国训练门徒。如果邪灵显现，就奉耶稣的名对付他。保罗忍耐了三天才把邪灵从一个女孩身上赶出去，因为他打扰到他们的聚会。不要主动投入属灵的征战，除非邪灵向你显现，这个时候你再奉耶稣的名对付他。我们另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传扬天国的福音。但以理当时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向他显明天上的情况，但是上帝亲自对付邪恶的天使。但以理就专心做他在地上该做的事。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你可以夸大解释以弗所书六章。没错，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和天空执政掌权的征战。但是征战是指他们先来攻击你，你不要主动去找他们。要是我们过分投入属灵征战，侍奉的重心就会偏离。不过我们需要明白，所有地上的征战其实都是延伸，这些征战的源头是天上的光明与黑暗之战。上帝让但以理看见这个事实，不过上帝告诉他，我会对付他们，把这件事留给我，你去做你该做的。我讲这个是怕大家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今天所谓的属灵征战。现在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涵盖这里，就是这一块，这一小部分。我认为但以理书十一章是圣经上对未来最不可思议的预言，在35节经文当中预言了135个重大事件，135个，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给大家一张讲义，两面都有，我要带你们看看这35节经文。不过现在先不要看，你把这张纸带回家，对圣经上的预言有疑问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下。这是王第一次降临之前很短的一段历史，才短短的35节经文就详细描述了135个重大事件。自由派学者不相信这一章，因为他们说但以理不可能写下这一章，这一定是400年之后写的。但上帝知道历史的起点和终点，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历史的终点，是上帝让但以理能够写出这些事。我把这些列出来，也许你有兴趣看，可以帮助你来看这章中的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圣经上没有其他一卷书或者是任何章节记载了这么多关于未来的预言。我前面说圣经上总共有735个预言，其中的135个记载在但以理书11章的35节经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各位，读这样的一章可以看出你是不是真基督徒。但以理书第12章完全在讲王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已经应验了。但是我还要讲一件事，在第11章里面我要讲一下那个人。这个人是西元前的敌基督，这个可怕的人只能用敌基督来形容，安提阿古四世。11章预言这个人，说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是王降临之前 迫害犹太人最严重的人。安提阿古四世的名字是犹太人惨痛的回忆，他残暴之至。我真不想说他做过的恶事，他在希腊帝国的西流基当上了摄政，那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他原本是一个少年王储的监护人，但是他杀掉了王储，篡夺了王位。最坏的是，他决心铲除犹太人的宗教，他在圣殿的祭坛上献猪来污秽圣殿，又带了许多妓女进入圣殿。他实在是坏事做尽。他又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树立宙斯神像，这个举动引发了马加比起义事件。马加比起义事件完全是因为这个暴君而引起的。所以安提阿古四世就相当于末日的敌基督。两个人一模一样，他是敌基督的影子。如果你想了解敌基督，就去读读这个人的恶性。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那块从山而出非人手凿出的大石，记不记得他砸毁巨大人像，造成帝国灭亡，接着取而代之？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虽然王已经降临一次，但他还没有征服世上各国，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会征服各国。再来是第七章，第七章有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有些人想把第七章和第二章放在一起看，所以我画了一条虚线。他们说第七章的四个怪兽就是第二章的巨大人像所代表的四个帝国，我觉得这两者连贯不起来，原因有很多，我没有时间一一说明。不过第七章这四个怪兽，第一只是有翅膀的狮子，第二只是大熊，第三只是有翅膀的豹，第四只我只能形容像猛龙怪兽。再来是一个国度，是在地上建立的上帝国度，由一个像人子的建立，他驾云而来，要和至高者的圣徒一同作王。当然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我相信这是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如果你问我这四只兽代表什么，这四只兽根本就不符合波斯、希腊和罗马的描述，仔细比较就知道有很多不符之处。比方说第四兽出现的时候前三只兽还在，但是第四兽死了以后上帝的国度才得以建立。所以我要做一个推测，这只是我的推测，请不要想太多。你觉得有翅膀的狮子是指谁呢？四兽代表末日时地上的强国，我猜是美国和英国。你觉得大熊是指哪一国？我猜是俄国。你觉得豹是指哪一国？我猜是阿拉伯世界。我也许猜错了，但是如果我猜对了，这三只兽会存活到最后，然后被第四兽取代。今天有一件很可怕的事，很多人都问我这件事，就是海山重建巴比伦。这是他在那里举办的大型庆典节目单，封面上尼布贾尼撒和海山两个人并列，有一点并驾齐驱的味道。巴比伦还举办了一场雷射光秀，把尼布贾尼撒跟海山的脸投射到云层。这张图片是巴比伦的遗迹，这是今天重建的巴比伦，这是已经完工的伊什塔尔门。 海山甚至于让他的士兵穿戴了尼布贾尼撒时代的头盔、军服，还有凉鞋，只有这个人例外，他穿球鞋。这里是巴比伦的新城墙，树立在遗迹上，全部都已经重建。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反正整个情况再度变得不可思议。许多事件不断发生，速度极快，我们需要随时警醒。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最后的强国降服于敌基督，然后上帝的国度降临，人子驾着荣耀的云来到，他要对付敌基督，征服所有的国家，让世上成为上帝和基督的国度。这是最后的强国，第七十个期就在这里。你读了就会知道，最后一个期充满患难。这最后一个期分成两半，各三年半。有趣的是，连启示录都提到这个数字，1260天，42个月，三年半。大患难时期。我们没有时间深入探讨各种不同的观点，我相信但以理全都看见了。他看见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第十二章完全在讲未来，在这章中他谈到义人和恶人的复活。义者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这是最后的高潮。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向但以理显明未来这些事呢？我相信神是为了要鼓励上帝的百姓。这几章一再的鼓励上帝的百姓要站立的稳，要为主做大事，要帮助人明白，要忍受苦难，要被炼净，要抵挡邪恶，要找到安息。上帝显明未来就是为了这些目的，挺有意思的。上帝没有把未来全盘告诉我们，但他透露了足够的讯息，好叫我们能够做到这几件事。我再讲一遍，我们了解未来，就可以在现今站立的稳，为主做大事，帮助人了解，忍受苦难，被炼净，抵挡邪恶，并且找到安息。毕竟有些人纯粹只是为了好奇才想要知道未来，想知道内幕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有很多人问我末日的事，我知道他们只是想知道一些细节，但是上帝向我们显现未来，是要我们有了这些认知以后，能够预备自己，能够站立得稳，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并且能够忍受苦难，知道最终必得荣耀。上帝显明未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我相信是为了警告不信主的人，特别是警告那些想建立帝国、想要掌握权势的人。最终，人子会取代一切帝国，我们是属于未来掌管全世界的那个王。人子将驾着荣耀的云降临，在地上建立属天的国度，我们将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务必要预备好和他一同作王，他将和至高者的圣徒一同作王。我们知道这个人子是谁，也知道这些圣徒是谁。你将要和耶稣一同治理世界，所以要预备好自己，将来做个负责任的领袖，与他一同治理世界。阿们。